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下午好。在疫情带来的这种恐慌不安、各种的思考、迷茫和盼望当中，2021年的四分之一已经就这样悄然的过去了。感谢主，在任何的境况下，我们都可以紧紧的抓住主，信靠耶稣基督。因此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超越死亡和罪恶的胜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相聚，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再一次的宣告说，我们基督徒是有永恒盼望的人，我们基督徒是有活泼盼望的人。尤其在这危机的时刻，因着对主的信心，愿我们彼此鼓励，愿我们不会失去人生的方向，也不会失去生活的激情和生活的动力。今天呢，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主的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经文刚才四位的姐妹也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就是主导，就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我们已经分享了主导的前面的几节经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分享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祷告文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旨意能够自由地运行在天上，而却不能全然地运行在地上？而我们必须得如此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遵行神的旨意，或者选择背逆神的旨意而行。人拥有自由意志，这是神赐给世人独有的尊严，因为神要世人选择和定义顺服神、爱神。但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然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说明犯罪堕落后的世人所行所做的常常是违背神的旨意，不符合神的心。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一次我分享了，若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就要正确的应用自由意志，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把我们的自由意志交托仰望给有至高无上权柄的主，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摆放在神的权柄之下。具体来讲，就是我们要尊神为大，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位置，凡事都要敬畏神。这是圣经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的信仰是从敬畏神开始，我们的信仰是把耶稣放在生命的首要位置上开始，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认定是在我们生命及生活中的每一桩事上最终的发言权，而且我们愿意将所有的事情，尤其是重大的抉择，从呈现在神的面前，用神来分诉和决定，并且以荣耀神为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谈论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定会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寻求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那我如何 何知道我的所作所行是神的旨意？要是我们连神的旨意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又如何谈得上遵行神的旨意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如何寻求神的旨意。这可是一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我。今天我想跟大家着重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离不了读经。我们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离不了祷告。我们基督徒寻求神的旨意也离不了与神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真理。圣经是我们认识神一贯的途径，因为圣经全面清晰稳妥地显明了神的旨意。因为圣经不单是神的道的记录，收载了神在历史中向世人的启示，而且圣经本身就是神的道，是圣灵感化和引导圣经作者记录完成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经内藏真理，圣经拥有真理，而圣经本身也是真理，全部是真理。无疑圣经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事件或者教训，是特别针对着神做启示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与后面时代的情况，以及今天我们的情况会必然不必然相符，其有效性与应用能力也因此需要我们详细的斟酌。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谦卑的宣认，尽管无法直接的为某一段经文寻找它在今天的处境当中的着落点，但这些圣经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圣经，这些经文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圣经。神将这些经文收录在圣经里面，乃仍然有神特定的心意。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也许某些经文的字面解释不一定对今天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当我们把这些圣经放在整本，把这些经文放在整本圣经里面，或者跟其他的经文连贯起来读的时候，这些经文今天仍然对我们产生启迪、感动、指引、制约的作用。我最近在读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我读过很多遍，当我每天早上打开读的时候，它仍然给我很多的启迪、感动、指引和制约。那些几千年前的故事、几千年前的经文，在今天仍然在我的心里作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句话，整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也是神全备的证据。当我打开古老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故事、圣经里的故事，它为什么今天还感动和吸引启迪我？因为那是神的话，那是神的启示。圣经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而是神在近2000年的漫长的历史的岁月里，在人不同的处境下，借着很多位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历史人物协助撰写而成了启示。因此圣经的内容充分反映出神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的要求和旨意。不过神整个启示的行动已经在主后一世纪末结束了。耶稣基督 伟大的启示。耶稣基督钉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将耶稣的生平、将耶稣的教导以及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生活与使命，门徒们把这些都做了充分的说明。随着与耶稣一起服侍、跟随耶稣的那些使徒们写的书卷和书信的完成，神就完成了他对世人借着文字而做的启示。今天我们拥有的圣经里，它共有66卷书，大概是在主后30纪左右确定下来的。从此，大公教会将圣经的各书卷确认为正典，同时也宣布这正典已经终局，再没有新的篇章可以加插进去。也就是说，耶稣的最后的启示，使徒们跟随过耶稣、跟耶稣一起服侍的使徒们，把耶稣的生平、把耶稣的教导、把耶稣对教会的心意和使命记录下来以后，那整个神的启示、文字的启示就结束了。之后再也不会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启示了。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以至于日后的世世代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相信神不会在这本圣经之外再做任何有普遍性教导的启示了。这就是神借着使徒老约翰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22:18-19对我们的提醒。使徒老约翰在那里写道：“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被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生辰删去他的份。”圣经的启示很清楚。对于圣经，我们用4个简单但非常重要的认定。这4个认定就是：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清晰性、圣经的统一性和圣经的充分性。第一，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权威性就是呢，圣经是神的默示，是教会真理的泉源和判定者，也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指导标准。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8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被永远必应。”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19:89赞美神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教会唯一自主性的权威，教会一切传统如果不是建造在圣经的权威之上，就没有终极的权威性。就是教会一切的传统必须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圣经的权威上。在教会历史上以及今天的教会常犯的错误，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传统，就是把自己对圣经的一些解释、把自己对圣经的一些看法看得比圣经更重要。 在与犹太教宗教领袖们的冲突过程中，主耶稣常常指责他们，他们把自己的教义、自己人为的规矩、自己对经文的理解、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解释，放在了看得比圣经的权威还重要。对安息日的理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第二，圣经的特征就是圣经的清晰性，圣经的清晰性，圣经是圣神要我们明白他心意的最主要的途径。我如何知道神的心意？那我就打开圣经去读经。圣经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神启示出圣经的主要目的就是助我们世人阅读和理解，而不是要我们奉圣经为圣来加添腐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不是圣经，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圣经是耶稣基督的道理。神既然要借着圣经让你明白真理、认识耶稣基督，那神必然会让他的真理清晰易懂，而不会用神秘难懂的方式写出来。也就是说，只要是会读书的人，只要是识字的人，都可以打开圣经自己来阅读，都可以打开圣经去了解圣经到底写了些什么，都可以打开圣经去认识圣经跟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中介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开圣经去。这就是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的意思是什么呢？人人皆祭司最核心的意思，首先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圣经认识神，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圣经亲近神。这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上做出最大的贡献。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普通老百姓会读懂的德文，每一个普通的人，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打开圣经去。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整个的德国只有35本圣经都是拉丁文的或者是原文的，因为教会认为只有特殊的人才能读懂圣经，别人读不懂。那马丁路德说人人皆祭司，人人皆祭司是什么意思？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开圣经去，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圣经认识神，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圣经亲近神。我个人特别的反感在读经查经的时候，有些人总要在圣经的一些字句和数字上做文章，非要从中挖掘出一些深奥难测、不着边际的信息，总以为只有他自己才能读懂圣经，别人看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圣经的清晰性。上帝要写出圣经，就是为了让我们读懂，让我们理解，不是在那些字句当中刻意的要隐藏一些非常奥秘的事情，只有特殊的人才读懂，不是，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读懂，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弟兄姐妹，圣经有清晰性，打开圣经去读，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从中能够看到神的心。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明白上帝对世人的旨意。第三点，圣经的特征就是圣经的统一。圣经有旧约和新约，共66卷书，旧约39卷，新约27卷。圣经的这66卷书虽然各有作者，但因着圣经是拥有双重作者，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双重的作者。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人的作者之外，圣灵也是全本圣经的作者。也就是说，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两个作者，一个写这卷书的人，第二个作者就是圣灵。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双重作者，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1:19-21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使徒彼得说，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也就是说，圣经的每一卷书它都有双重的作者，作者本身及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既然圣经有人和圣经这双重作者，因此圣经就拥有同贯的思想、和谐的教训、一致的引导。圣经的中心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的救恩。圣经有将近40位的作者，写作的时间跨度有近2000年。近40位的作者在近2000年的时间内写出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一致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将近40位的作者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内写的东西，但却写出的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一致的信息。哪里能找到这样的神迹？第四点，圣经的特征就是圣经的充分性。圣经的充分性，圣经并没有记载宇宙间所有知识的真理，也没有提供某些我们想知道的神学课题的答案，但是圣经却让我们了解神是谁，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该如何回应神。在这样的关键的问题上，圣经拥有清晰完备的记述。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经足够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圣经足够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的回应上帝，圣经足够可以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和旨意度世上的日子。诗人大卫在119:105向神宣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什么话圣经有充分性？圣经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既然圣经有权威性、清晰性、统一性、充分性，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愿意寻求神旨意并按神的旨意而活的人，必须勤读圣经，将读圣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让读圣经、读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习惯甚至是嗜好。如何寻求神的心意？最主要就是打开圣经，就是进入圣经。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寻求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旨意，就是真进入圣经，不断地在圣经中认识神、亲近神，也借着圣经信靠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寻求神的旨意，如何寻求神的心意和旨意？寻求神心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认识神、亲近神的过程。其次，寻求神心意的过程，也是一个信靠神的过程。这是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两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的信仰首先都是道德性的，而我们的信仰首先是关系性的。因此，只有在与神的关系中，我们才能不断地明白神的旨意。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此说来，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的经营与神关系的过程。我常常有一个困扰，弟兄姐妹也常常跟我分享他们的困扰，觉得很多时候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不知道神给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我越来越明白，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的经营与神关系。如果与神的关系好，我们自然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正如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融洽、和谐，我们就很容易能够明白对方的心意和想法。有一对老夫妇结婚很多年、几十年的老夫妇，就说他们婚姻经营了这些年，这个对方一个很简单的眼神，他马上就能明白我的配偶想要什么。这就是夫妻关系。如果夫妻的关系融洽和谐，我们就很难够很容易明白一个简单的动作、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哦，我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相反，如果夫妻之间别说是亲密的关系，甚至连正常的沟通都没有，那我们如何能够明白对方呢？有的夫妻关系到了一个地步，妻子常常埋怨说不理解我，他不爱我，他不在乎我，而丈夫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婚姻，心里很困扰。我不知道我的妻子、我的太太她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心意，对方想要什么。因此， 下的弟兄姐妹都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的经营与神关系的过程。我没有，世界上没有公式告诉你，你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得到明白神的心意。唯一的途径，就是我进入神界，去认识神，去明白神，与神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神、亲近神。我们打开圣经，在圣经中不断地认识这位按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让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三一真神。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读得越深入，我们的心就越敞开和释怀。因为在圣经里，我们不但能认识神、亲近神，同时在圣经里，我们也能够认识我们自己，接纳我们自己。这就是奥古斯丁他讲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圣经就是一面镜子。你打开这面，打开圣经这本书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你照得清清。我进入圣经认识神，同时认识和接纳我自己。我们开口向神祷告，向神诉说我们各种各样的需求，求神引领我们，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赦免我们罪恶过犯。我们在祷告中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断地在圣经中认识神，在祷告中亲近神，我们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一个属灵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重用重价赎回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所爱的宝贝，因此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心意。我的生命本身，我的人生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当我信靠神，当我成为神的儿女，我的人生本身就是神的心意。认知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把神想象成一个无聊的老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设置了无数个十字路口，哎，他自己好像坐在天上监视着我们，看你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万一我选择，我的选择不符合神的旨意，那我的一生就完蛋了。很多人的信仰就是这样，成天很痛苦地在想啊，他神的旨意是什么，成天很痛苦地在追问我应该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我们常常以这样的心态寻求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若我们不借着圣经去认识神，若我们不在祷告当中亲近神，如果我们不再接着圣经与神去建立亲密的生命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降格成这种廉价的宗教游戏，就把上帝给我设立好多个路十字路口让我去选，我一不小心选错了，我得罪了上帝，那我这一生就完蛋了，我再也得不到他的祝福。这是多么可怕和廉价的宗教游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人生，我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心意，我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寻求神旨 与神建立亲密生命关系的过程。再有，寻求神心意的过程，就是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相信我的生命本身就是神的心意。即便有时候我选择错了，即便有时候我走错路，即便有时候我违背了神的心意，但只要我继续去寻求他，我继续的信靠神，神会在我错误当中继续的带领。神，只要我继续的信靠神，甚至神，上帝甚至会借着我的错误祝福我，让我的错误的决定最后成为我生命的。上帝甚至有时候会借着我错误在我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因为我是他的儿女，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本身就是他的心意，就是他的旨意。这就是我接下来分享的第二点，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就是信靠神。我怎么样知道这是神的心意？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就是我去，我信靠他，任何的事情上去信靠神。我们如何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行在天上？答案就是我不断的在圣经中认识神，在祷告中亲近神，并且信靠神度日。每天过信靠神的生活，把自己交托仰望给神，就这么简单。寻求神的心意，不是我痛苦地坐在那里去思想我应该做什么，上帝要我做什么，而是我把自己每一天都交给主。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除了要明白圣经，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反复的思想以外，我们必要勉励遵守神的话，在生活中将神的话行出来。这就是寻求神的心，我亲近神，认识神，然后去遵行他的话而行。在遵行和实践神话语的过程中，我就能更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七章十七节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立定心志，按照神的旨意，叫我们遵神而行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显明出来。我如何寻求神的旨意？耶稣说：“你就按照神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去遵行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会自然而然地会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也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八章十八节的教导。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己没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遵神的话而行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会越来越清楚地加在我的身上，我不需要苦苦地去追问，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会越来越明白。但是如果我不遵行神的话，不遵照神的教导去行的时候，连我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永远就没，我越来越没办法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我原来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圣经，认识神，亲近神，也按照神的教导行出神的话，耶稣会把更多的加给我们。求主怜悯。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不管是在教会的现场还是在家里，我们起立。我想跟大家一起读一段经文，然后结束今天的正道。这段经文就是诗篇119篇的9到16节。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们一起默想，默想我们与神的关系，默想我如何可以寻求神的旨意，如何让神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里，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段经文就是诗篇119篇9到16节。读完之后，我们有几分钟的默想默祷，最后说阿门，我们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这段经文，诗篇119篇9到16节。起，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听你的声音，低头默想。我们一起默想，默想我们与神的关系。交给今天四位的姐妹。